位同学大家好，
听得到吗？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呢，佛教的业报因果观。这个题目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呢对佛教的这个因果观念呢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常常会产生一些的误会，或者是觉得说有一些方面呢好像这个因果的法则用不上，所以呢这就产生了一些怀疑。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也这也是在佛学佛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见。那能够了解过后呢，我们才会对这个因果了解，知道说它是怎么样的去应用的。那前几个星期呢我们做了一个开始的介绍，谈到这个学佛的这个起步。那谈到呢我们学佛呢，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向佛学习。那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选择一个佛为我们的最模范。那佛呢他其实就是在他觉悟的时候呢，当他的心澄清的时候呢，他了解到宇宙的真相，那这个因果的法则呢也是其中一个他觉悟的一个道理。也就是因为当他觉悟的时候，他能够看到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对世间的种种现象的产生呢能够很仔细的去看得清楚，了解到这个造恶的人呢会得到恶果，行善的人会得到善报。那所以呢这个善恶呢它有一定的一个法则。那所以在经过他的觉悟，那再把这个佛法告诉我们，那所以呢这个因果观念呢可以说是佛陀透过他的觉悟证悟过后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但是并不是说是因为佛所说的我们就必然接受，那佛是透过了他的觉悟透视了这个道理，那告诉我们，那我们还是可以在生活上呢去测试，去确定说它是对还是不对。那就是上个星期我提到说，学习佛法有三种方式，一个就是正能量，有的人信心很强，只要是佛所说的他就接受。所以你说为什么你认为这样，佛说的按说的他就接受，他对你很有信心还是接受，那这个叫正能量。但是一般的呢，尤其是像你们大家呢，这一定会说为什么是这样子，总是要为什么的道理，这也不是不对，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佛陀其实鼓励我们呢要有疑问，不是蒙查查这样子的。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怀疑，那我们不要说我怀疑所以我就不接受，那也不是这个样子。那怀疑，那我们去思考，那以逻辑的推理，在生活上去推理，然后慢慢的去了解说这个道理对还是不对，然后才去接受。那这个是比量的方式，也就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那这是我们一般学习的。那最后一种呢叫做这个限量，也就是经过逻辑推理过后，你觉得说的确贪嗔痴会让我们生活觉得造成我们生活中的苦恼，如果我能够去除我的贪心、我的嗔恨心、我的嫉妒心，我是能够得到自在的。那你在生活当中，当你看到朋友同学成绩比你好的时候，你这个嫉妒心这个升起的时候，你想佛说如果没有嫉妒心就能够自在，真的吗？那你就想办法来降服你的嫉妒心，跟对方说恭喜你，你真的做得比我好，把自己的面子放在那一刹那你得到一份的清凉。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觉悟，但是呢能够放下一分的烦恼，又能到得到一分的解脱。 诶，从这个我们感觉到，诶，这个有道理，佛说嫉妒心会造成苦恼，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一点点的限量，但是给我们一种信心，说佛所说的道理并不是胡说的，是真的是如此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说，当我们放弃一分的嫉妒心，我们就能够得到一分的自在，那种清凉已经很好受了。那更何况圣者能够百分之百去除贪嗔痴的，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的自在。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推理方式，再加上少少的限量，加强我们对佛所说的法的一种信心。所以这个叫做以限量，最后呢，真正我们要去正视佛所说的法，那是以限量，也就是正视实际的去实践，实践从实践当中真正体会到佛法的那种好处，以及它字里行间里面的真实意义，不是能够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一种真意，那这个是叫做限量。所以学佛大概有这几种方式，那我们多数人是在体量方面，那但是呢，体量 之外呢，不要只拿这个拿叉叉，这样子一直在跟人家变。那但是我们在体量之外呢，多少去实践，多少一点体会，加强我们的信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对佛所说的法呢，就是不是盲目接受的，而是听了过后，再经过思考，再经过推理，然后再经过实践而才接受的。那这样子接受下来的，我们心服口服，然后把它转换成自己的一种做人的方针，在生活上就能够去实践。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呢，这个佛法就变成了我们一个道德的观念，我们的做人一个准则，那也慢慢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起一个作用，那我们也开始能够觉察到佛法对我们的好处，那也对佛呢会更有信心。所以呢，从这样子的一种学习方式呢，我们了解到这个佛他真的是很有德恨，他的智慧是那么样的高深微妙，能够看透视这么人心这么维系的这种烦恼，而能够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所以呢，我们说佛呢他是实在的，他是真正的出生在人间，那以人修行而成佛，所以他不是幻想出来的。第一个，我们这个信仰的对象是一个实在的人，而且是有心性德恨的人，同时又有能力引导我们的人。所以这个让我们呢觉得我们跟行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呢是应该是不会有错误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所选择因追寻的对象有正确的了解，我们叫做有正性。所以呢，大家学佛，为什么我们开始几堂课都讲佛陀的这个佛教的历史啊，佛陀的故事啊，皈依三宝呢？主要是让大家要建立起的正确的一种信心，了解说我选择这一个佛陀为我学习的模范，他到底是谁，他的德恨在哪里，我要向他学习的是什么，他是不是实在的能够帮助我的。那能够建立起这个，虽然我们还不能做到他那个样子，但是呢，我们从他的模范，再从他的所教的去学习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实在的，是有可能的。那这样子呢，这个信心呢就能够比较坚固，而且也明白说为什么我们选择佛陀。所以这个正性其实是正确的一种性质，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以这个正确的性解，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佛法，听闻佛法是一个起步。那所以我们说，我们了解了佛陀，这个也要从听闻佛法开始，从听闻佛法我们除了听还有专心的听，上个星期讲到有几种 不同的听法有的是像漏水的杯子的，听了就不见了。那所以我们要专心的听，听了过后呢常常去思考，你听了过后不一定马上接受，但是你可以一直在你心里面去酝酿，去思考是不是有逻辑，然后呢如果觉得说可以接受了， 是要常常意念它，去记忆它，那这样子的才会能够慢慢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产生一种作用。那学佛呢，我们知道佛陀成道，那学佛最主要的就是要启发智慧，能够觉悟。那这个呢重点就是要从听闻佛法开始，然后在还不能启发智慧之前，要有正确的一个知见。因为唯有正确的一个知见引导我们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去学习，然后再把这个知见慢慢的越磨越清净，这个知见呢越磨越熟练的时候，那慢慢的它才能够转换成智慧。好，所以呢学佛一定要从正见开始。那这个正见呢包括的内容呢有几个，那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其中一个。那上个星期我们大概也谈到一个善跟恶的一种观念，那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启发智慧，要建立正见。那当然正见呢也有分几个层次，就是看我们的心愿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的心愿是希望说来生做一个更好的人啊，在生人间或者生天上，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是希望说一生比一生更好啊，在物质上，在智慧上在人际关系上呢，我们希望说一生比一生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愿望的呢，至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见，才能够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完成这个愿望。那有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会希望说会透视的比较彻底一点，他觉得说世间是无常的，人生不管怎么样快乐还是在轮回当中，我希望解脱。那这样子的人呢，他需要的正见，当然刚才他也当然必须要做一个好人做善事，但是他更需要记住另外一种知见，也就是能够透视无常的道理，这个我的正向是什么，这个世间的正向是什么，而能够放舍才能够得到解脱，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所以呢在正见方面，我们也说到有世间的正见，就是说这个世间在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是希望说我们继续还是做一个人，只是希望说越来越明朗的一个人，越来越幸福，来生再来生，那我们希望说越来越好，那还是在世间里面的，那这样子的需要某一个程度的一个正见知见。那但是如果想超越这一个呢，希望得到解脱的，当然又要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属于还在世间的，就是说以我们现在我们在教大家说解脱这个放下这个世间不行，心里就马上有很多事情放不下了。所以呢再个慢一点才说，我们先说好，以我们现在的程度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在，那从不管在人际关系上，在物质生活上，在智慧的启发上呢，都能够越来越进步不要先不要讲到解脱之前。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叫做世间的正见。那这样子的这个知见呢包括几种，第一个呢这个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我，就是我希望我来生更好，或者是我希望我今生越来越幸福，那所以还有一个我存在。当我们对换句话说我们还是一个凡夫的这种阶段，那有一个我的时候呢，那自然呢我们就要以这个我来修行。那在这个我修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提升自己，那第一个观念呢是要有一个善跟恶的判断，那这个是上个星期已经谈过。那善恶的判断呢我们说世间的哲学家有很多不同的判断方法，那佛教也有佛教的判断方法，这个好像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所以这个善恶的判断，我想由你们来告诉我好了，佛教怎么样判断善恶？ 还是你平时是怎么样判断善恶？你平时自己说啊，这是好事。当你说是好事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判断的？啊？
自身的价值观。
自身的价值观，所以很其实很 subjective 的，很这个都是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常常说，为什么我要信？我要去受五戒？为什么我要去信什么宗教？只要做好人就好了。但是这个做好人就好了，这个界限啊，其实很模糊的，是我的价值观很强，其实可以移动的，因为它影响到自我利益的时候，我就移动那条线了，所以这个很难的。那在佛教里面呢，怎么判断这个善与恶呢？我们谈过几次，上个星期也刚谈过，所以有没有人要说？可听。那有的哲学家呢，他们是以出发点，只要心好就好。这个佛教是有的常常也这么说，啊，只要我心好就好了。根据动机来判断。那所以有一些哲学家也是根据动机来判断。那也有一些呢是属于根据结果来判断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你本来想打他，结果呢给他反而给他得利了，那结果是好的，但是事实上你的动机是不对的。有的人呢是以最后的结果来判断，在佛教呢是两方面都要重视。那但是心好，什么叫做心好就好？善良，起心动念，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当然都有起心动，好的念头也是起心动念。不要害到别人。
你的动机过程跟结果
全都善念。好，那很好。那所以呢，这个动机、过程、结果都是一直保持一个善的念头。那这个善的念头呢，在佛教里面就是指说，不要包含这个太多的不净的因素，不清净的因素。不清净的因素就是比如说贪心、嫉妒心、骄慢心、轻视人家的心、利益自己的心。因为有一些做善事呢是为了表现自己，那这个结果可能真的，因为比如说很有钱的人呢，他可以捐一大笔钱，这个结果是利益人家，但是他自己反正这个10000块钱对他来说可能是小数目，但是他要借此来表现自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结果虽然是好，但是呢整体来说不能够说完全是清净善的事情。这个是从佛教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佛教主要也是希望说在鼓励大家行善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净化身心，所以我们说诸恶不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那如果在行善的过程当中不能自尽其意呢，我们只能得到呢一些世间的福报。在修行净化身心自己的心的过程当中，并不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而你的结果呢，其实在果报来说呢，或许你能够得到一些福报，但是呢，你自己的心不会因此而更自在，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所贪婪。所以有一些人很多行善，但是他的生活并不见得已经很快乐、很幸福，因为他行善的过程当中，他追求很多的回报，但是回报不一定会得到。所以这变成说，在物质生活上或许他能够好像看起来是很富裕，但是在精神生活上他不能够自在。这个了解，这就是因为动机跟他的行为两方面所造成出来的后果，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佛教判断善恶从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心呢，我们尽量心呢要能够清净。 那不要有不敬的因素。好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比如贪嗔痴啊，这种陷害人的心啊，这些呢尽量的不要。那当然我们与凡夫要完全做到没有呢是很难，也是作为本来你开始的时候没有，但是做的时候对方很高兴的时候，你开始就会很容易那个慢性就会升起，那个时候我们要觉察，尽量的不要太过高兴，不要太过高兴，就是不要太过骄傲啊。这样子呢，这个慢慢降服我们自己。另外一个就是结果呢，必须要利益他人啊，不能够只是损他利己，那是不能做的事情。那如果是利己利他，那还可以啊。那有时候呢，损己利他，那也还可以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不要太为了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很多人做事情，其实他背后有目的，主要最后是得到写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纯粹是帮助别人的。那这个就是说，当你帮助人的时候，或许你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心，但是结果呢是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所以对，所以就是结果呢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样的顺利，而且反而被人家埋怨。那这个呢，这个有几点要我们检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考虑到动机以及结果，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这个就是在采取的方式方面呢或许有一些差错。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结果，因为佛教呢不是单单讲慈悲，我们还要讲智慧。所以呢在应用方法用的不恰当的时候，有时候产生反效果。虽然你的心很善，你纯粹想帮助，但是你在帮助的过程当中可能太尖锐，太自己，造成对方反感，结果很生气。比如说你觉得他很轻松，你很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做的方式伤了他的自尊心。这个是有慈悲心，但是呢技巧不够啊，这个就会造成反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有好心的时候呢，想要做什么事还要考虑的周全一点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做出来呢事情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呢，如果说你考虑的很周全，但是效果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呢，那当然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有时候我们认为考虑的很周全，但是还是有忽略到的，比如说对方的习性啊，对方的性格啦，当时的我们在这个中国里面说到要天时地利人和嘛，有的时候哪一方面因缘条件不是很具足的时候，时间不对，你讲那句话是不对的，或者是说你不是恰当的人去讲那句话，你应该透过别人去讲的。那有时候是需要这样子，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对方也是凡夫，你尽量没有贪嗔痴，但是他有他的烦恼啊，那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就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他当时的情绪是怎么样，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虽然动机的时候虽然是说我是心是善的，我是没有骄慢心的，但是当他一反弹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嗔恨心。这个换句话说，潜意识里面其实我们有一种这个希望他感谢的心，所以当他没有感谢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所以还是有一种潜意识里面还是有一种需求回报的心，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他不高兴的时候我马上就很生气，为什么我不是去想说啊，怎么我可能哪一方面没做好，我们能够不能够完全没有嗔恨心而赶快反省自己的方式是不是出了差错，伤害到了他，这也是让我们反省的。所以呢但是要做到完全不这样子呢， 是很啊，毕竟我们是凡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只要我们常常警惕自己，常常利用这些机会来提升自己的话呢，那我们也感谢对方，他给我们一些刺激，然后看到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好事，但是事实上我还是会生气的。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又在改进自己，提升自己，那这也是一种修行的过程。
如果责怪是无理取闹，
责怪是无理取闹的。如果是无理取闹的话，有时候呢，我们认为是无理取闹，他觉得有理。我们也很难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无理取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认为的观念，所以我们觉得他是无理取闹，对他来说或许不见得啊。那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没有办法讲道理，那就让事情，反正你已经尽量去做了，那事情结果是这个样子，暂时你再比如说他很生气的时候，你再尽量解释也不是时候，就让他慢慢的缓和下来，那缓和下来，大家回去慢慢的想想这件事情啊，然后呢，再看看是不是哪一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啊，或许他的问题，或许是我们的问题啊，反正就是因为都是凡夫，都是会有烦恼，那所以呢，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但是呢，不要在火上加火，比如说都在生气的时候呢，讲道理是讲不通的，所以缓和一下，回去想一想，也有时候觉得。也不是那么大事，他回去想一想，也觉得他自己很无理，然后他就来道歉，那是没事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不急在一个时候去讲，那尽量呢，让我们尽量的不要怀恨，那是很重要。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呢，说同时我不要再做善事了，那也不需要，因为每一个众生都不一样。
也不应该说是怀恨，但是是委屈
的，委屈或者是说很遗憾啊，或者是。就是很难过吧啊，那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委屈，暂时委屈一下，然后了解到说这个对方也是跟我们一样是烦恼的众生，那把自己放在对方的立场去慢慢思考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反应，或许我们会比较能够想得通，有的时候把自己放在对方立场比较好想事情。那这是说到这个善恶，那善恶，那我们知道善恶的判断，但是有一些人知道说，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它是发生了呢，在这个在某一些环境之下呢，好像善没有善报，恶反而有善报，它的这个信念就会动摇，所以呢，就像有很多这个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大臣就是或者是很多人，就是他们对本来因为中国人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一辈子都做善事，为什么我还是那么样的苦？为什么那个人做坏事反而得到这个国王的赞赏？那所以他就开始对他的这种善恶呢，就会开始的信念会动摇。所以呢，除了了解善恶的判断之外呢，我们还要知道说，知道善恶有什么用？那知道善恶，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所以这个就如果说对善恶产生怀疑说，好像不行了，这个因果好像。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话呢，那他开始呢就会反正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就会放弃。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肯定的。那所以呢，这个因果呢，这个因果是必然的，只是说有时候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观念。那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因果呢，其实佛陀从他的证悟呢，他觉察到善 的事情必然会得到善的果报，恶的事情必然得到恶的果报，那这是必然的。所以因果法则呢，它是有一个必然性，并不一定是 不会说颠倒的，不会说善的会得到好的好的果报，恶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开始对善与恶呢没有信心了。但是这个因果的必然性，它是以一个宇宙的一个法则，必然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佛陀从他的证悟当中呢，去觉察到这个善与恶的这种，对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有在讲我们十二因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当我们有这个这个欲望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贪婪啊，然后贪婪呢，然后你就会执取，那这个是也是一种因为有贪婪，然后所以有执取，这个是一个因跟一个果，它这种是一种理则，它不可能说有贪婪了所以我就放弃，没有这种不成逻辑的。所以因果它是有它的一个逻辑性，这是必然的，只是说时间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常常只是讲到见身这个今生，所以如果只是相信因果，但是只看到今生的话呢，就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但是佛教因为也谈到过去、今生与未来，所以呢，把时间拉长的话呢，那换句话说，有一些事情是从过去影响到现在，那有一些事情现在做了，但是没有看到果报，并不是一定它就我们得不到我们耕耘的收获，而是说它果报还未到，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所以谈到这个因果，大家相信因果吗？相信，你们相信，都相信，你不相信？哦 ，action and reaction。但是这个 mechatronic 的不相信啊，他摇头。他因果的定。定义，那所以你就不相信，那暂时也不会。我的定义，对你的定义啊。OK， 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谈的。他就说，谈到因果，是不是说我们没有自由的意志？那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一开始的就是说，有很多人对因果的观念不了解，所以就落入了很多的误解。所以就好像这个在佛教徒当中，就有很多这种叫做业障论的，认为什么都是业障，什么都被业障牵引。那什么都被业障控制，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业障重的人啊，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样子的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一定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再谈，来仔细的谈谈这个业报因果的这个问题。那在佛教里面呢，我们首先我们解释这个业这个字，这个业，那业呢是什么意思呢？
动作
啊，事业动作。所以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语言啊，就是经过凡事呢，经过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意志力呢所推动出来的身口意行为，都叫做业。所以业呢，有的人说啊，他造业很重，其实呢，业呢本身包括善业以及恶业。但是我们常常这个人造业很重，就是常常是指恶的方面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造业，所以呢，我们对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念，其实都要很小心。所以当一个人真正了解这个因果观念，真正了解说要怎么样修行让我们得到解脱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非常的仔细。那因为你希望说在我们活在当下，现在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动作，就是我种下种子的时候，我要尽量种善的、清净的种子。所以 真正学佛的人，他会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珍惜每一个时刻，因为时间就会过去的。好，所以呢，这个是首先，这个是业，业的意思就是由我们的意志力产发动出来的身口意行为。那发动出来的身口意行为就是业，那这个业呢，一下子就过去了，跟我讲话，但是过去了。但是呢，它遗留下一个潜在的力量，这个就叫做业力。所以我们有这个行动种下了这个业，那业呢是那个行动而已，它一下子就过去了。过去了过后呢，就没有了吗？那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果报出来呢？是什么在牵引着？这个就叫做业力。对，这个业力呢是看不到的，这个动作是看得到，但是这个业力是看不到的。但是你说它没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会互相怀恨，对不对？你一个人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我竟然他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恨他恨一辈子，看到他的时候总是就是很生气。那件事情可能过了十年了，但是那个为什么那个一看到他就会生气，而且很想揍他？
因为我
这样子又对吗？因为你还是暗。对对，所以就是我还认为我是我，还认为你就是暗，所以呢那个仇恨就永远记在那里。那这个之间所牵引着的呢，就是叫做业力。那所以一切的果报呢，都是由业力招感而来的。动作已经做过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做很多的不同的动作，不同的行为，都是靠我们意志力而发动出来的。那从过去到现在，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种了多少多少的业，而且离下来的业力也很多，所以呢这个是很错综复杂的。那这个是我们在要了解，然后这个不同的业呢，它会产生不同的果报。那同一类的业呢，有时候它会凝聚在一起，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力。那所以呢，谈到这个业报呢，有几个重点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说要记得说，不要以为小小的业呢没有关系。有些人常常说啊，反正偷一点小东西，偷一点小东西没有关系啊。这个小小的业呢，会形成大的力量。同样的，小小的善事，也就是说我不能做大事的，我只能做小小善事，无所谓。你天天做小小善事，喜欢帮助这个人，给那个人一个微笑，给那个人一个安慰，久而久之你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很好，这个是产生出来的一个效果，对不对？所以虽然你没有做很大的事情，你不像有一些人能够一下子呢做一个很大的善事，让大家对他很赞叹，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我们做小小的善事，天天都是这样子做一点做一点做一点，十年过后你会看看你的朋友，你的周遭的人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谈到业力的时候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忽略小小的善业，也不要轻视小小的恶业，他们都会产生最后呢凝聚起来呢，都会产生这个很大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叫做微小转广大，微小的力量凝聚起来会转成广大。那个叫做无尽业，这个它的影响力就比较薄弱。就比如说像说你眨眨眼睛啊，挖挖耳朵啦，这种也是动作啊，这是无心的， 这个或者是这个自愿反应的，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无自愿。
那我的意思是，比如像简单一下，像这些就是有情形的东西，它也是属于下面，是你自
己。那讲到东西过后就，这种就是因为你是。就是它的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业的影响力有多大，跟你这个头脑的清晰度也有很大的关系。你是经过你的思考而发动出来，确定要去做的，它的影响力当然特别强。这种虽然是一冒一聚的呢，多多少少累积起来呢，它的影响力就是你有一个散乱的心。你说它没有影响力吗？也有啊，因为你习惯让它就这样子。喜欢就出来，喜欢就进来，那所以呢，心就很容易散乱，所以要静坐的时候就集中不起来，这也是影响力啊，对不对？所以如果平时我们也去注意到，哎，起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子？每一个常常保持正面的时候，哎，你的心就是有正面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从小习惯集合起来的。所以微小中长大都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常常说，只要我不要做大的坏事，我不要去偷，不要去抢，这个不造这种大的恶业就好了，就好了。实际上当然那个是很重要，但是小小的习惯我们也不要去忽略，因为大的坏习惯其实是从小的坏习惯养成的。所以尤其是有一些坏习惯呢，不单单是今生我们有，你会发现有一些习惯呢是从过去到现在你一直不断的去累积起来的，那一家子要赚也不容易。所以呢再谈到比如说有些人他容易这个心情低落或者是忧郁症之类的，那其实可以他这个造成这种忧郁症的情况呢，当然跟他今生所遭遇的很有关系，但是呢跟他那种心境，为什么他掉进去他就不能自拔呢，这个跟过去也很有关系。如果说他过去常常就是心情颓丧的时候不想提升自己，一直找消极的方法去解决的话呢，那你就养成了那种习惯。所以为什么说自杀，当然自杀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自杀是杀生，你伤害是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个从一个更严重的角度，就是说遇到问题你想到的就是自杀的话，你今生遇到问题不去面对，你要自杀，你来生你自杀当然不可能会超生到哪里去啊。你如果侥幸还是做人的话，那因为今生既然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来生然后自杀的时候心情又不是很好，那来生也不见得自己一定是很幸福啊。如果你侥幸还是做人的话，又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习惯性越想自杀，一直逃避，这个是会养成习惯的，真的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吗？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你习惯倾向解决事情的一种方式，它不单单是今生。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人，当然今生的努力，今生的环境的熏陶，今生善知识的鼓励，会让一个人比较积极，对面对问题的方式。但是有时候有的人会倾向调度自己的一种思考模式，或者一种自己解决的方式。那有一些人他比较容易焦急，但是他有很多朋友一直鼓励他，但是他想要想到自己很难突破，有时候想要站起来，他就会掉回去。但是他如果觉得说我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我一定要突破，他今生尽量的去突破一点的话，那至少来生他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还是会掉入那种陷阱，但是呢可能呢在跳出来的时间呢或者是力量就是强一点点。所以这是从说微小转广大啊，这个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不要讲到前生，就讲我们今生，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环境，或者是我们从小就用某一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话，你发现了你今生你来到大学，你开拓了你的视野，然后有人告诉，就是你觉得说其实我应该改变我面对事情的方式的一种态度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容易你还容易掉回去你过去的那你从小训练出来的那一种方式啊，讲话的态度啦，种种的。所以要改变习惯呢，哎，也还不是那么容易。 这为什么说微小转广大？所以尤其是说我们学佛过后知道说贪嗔痴嫉妒这一些念头是不好，应该尽量的去改变，所以这一些其实也是不断的累积。所以有一些小孩一生出来他的嫉妒心特别强，有一些小孩生出来他的那种嗔恨心特别强，脾气特别坏，谁教他的？还没有人教他，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从过去带到今生。那我们学佛过后呢，当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坏的烦恼、坏的习气，我们要尽量的去减少，不要让它再增长。因为今生不减少，今生觉察到这一些是坏习惯，我们今生不减少的话，随它去发展的话，这个随业而发展的话呢，那它很容易很茂盛的。因为我们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嘛，那个坏习惯本在那边，它很容易滋长的，你要压下下来还不容易。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随业牵引要怎么样去发展呢，就怎么去发展的话，你会发现坏习惯滋长的很快。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过后知道这一些是造成我们不自在、造成我们烦恼的东西的话呢，我们真的要想办法去减少。虽然还不能去除，一定要想办法去减少它。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自在。所以这是说到微小转广大，可以说，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从过去它会影响我们今生。我们一般的人呢，不做这个大的杀啦、大的偷啦，这是不太可能。但是这种小小习惯倒是很多，所以这是给我们讲的一种警惕啊。就像刚才你提的那个问题也很好，我们散乱心从过去就散乱到今生，所以呢，真的要常常去提醒自己，培养一种正念。所以这个是做到谈到业力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微小转广大，所以不要轻视小小的，从小小的就开始去觉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培养一种正念，把心呢常常安置在佛法上，让自己呢常常清楚自己的起心动念。那第二种呢，第二个让大家了解的就是在业有分几个种类。那当然分类有很多，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一种叫做隐业，一种叫做满业，就是人家生孩子满业。那什么叫做隐业呢？隐业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做人的当中有一类特别特别强的业力，它会引我们呢感到，就是说当我们今生了结的时候呢，今生要死的时候呢，它会这个业力呢引导我们到这六道轮回的哪一道去。就是说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比较强的，就是看我们呢到底造了多少的善、多少的恶，有没有符合做人的条件啊。比如说我们有守五戒，所以我们在这个至少在杀盗淫妄酒这一方面呢，我们没有犯，那我们的善业、我们的善还有我们的这种道德的这种业呢的强度到某一个程度，可以让我们到这个人道去。所以这个叫做隐业，也就是与这个整体来说，我们的他性嘛到哪里，可以到哪一个道去啊？这是这个业。那这个业呢，引我们到哪一道？但是到哪一道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长得不一样啊。有的人比较漂亮，有的人比较丑，有的人比较高，有的人比较矮，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比较慢一点，然后呢，这个有不同的，还有就是生活的这个福报也不太一样啊，所以种种的这些不同。那这一个还有的畜生呢，残废，有的畜生很圆满， 那这一些又是另外一种叫做满业，就是这个让他就是这个满业呢，是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圆满的决定，就是你可以做人了，你 pass 了，但是你 pass 到哪一个程度，还就是靠那个接下来的你的形象，就是叫做满，这个靠这个满业。那这个满业就包括，比如说我们，你如果说守五戒，你守五戒，有的人是守五戒守得刚刚好 pass 五十分的，那有些人不单守五戒，他还发心布施，他还发心帮助别人，他还发心护身啊，他不但不说谎，他还呢常常鼓励人家很诚恳的去做什么事情都很讲信用，这是更进一步的啊，对不对？那所以在而且在不邪淫方面呢，不单呢不邪淫，而且呢尽量的去爱护家里的人，同时让其他的人帮助朋友们都能够和好，那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他的这个种种的其他的这种福德因缘就不一样，那就感到的那个做人是 pass 的，但是因为他做的是超过了，那所以他得到的福报就不一样，这是属于满业的部分。这个 criteria 是谁设计的？就看他这个人呢，他做的业是符合哪一？比如说他做人的时候，他喜欢像猪一样，那他只好去都当猪啊。那所以呢，这个 criteria 是怎么设计呢？做人至少要守五戒，因为做人嘛，做人我们有理智的思考，我们可以做理智的思考，我们有这个惭愧心。我们有勇猛心，如果说我们做人不好好珍惜这一些往善的方面去做，而天天呢就像跟动物没两样的这个邪淫啊，然后呢吃的烂醉的啦，那做人不珍惜做人应有的条件，那你说干嘛他还要做人？他的心都不想做人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做人的根本条件就是守五戒，那守五戒能够再超越守五戒更进一步的做，那这人的福德因缘就不一样，那所以得到的这个满业的这种果报就不太不一样。啊，这等一下我接下去要讲的，好，有点。现在没有第一样的，只是说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能够在做人，那不一定是说他们前世是做人，所以今世来做人。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下个星期我们谈到六道轮回的时候，那有一些众生他可能做到其他的道，但是他在做人的时候曾经做的好事，所以他在比如说他做成畜生道，然后他可能下一生当成做人， 所以不要想象说所有的这些做人都是上辈子一定是做人守了五戒，今生才做人。当然今生守去过去守五戒，今生再继续做人，这个当然是我们希望。那但是还有一些呢，是其他道其他的众生呢在轮回过来的。另外一点呢，要了解的就是说五戒呢，五戒的这个的这个判断呢，其实五戒并不是不难不容易，不是说很难守的。五戒呢的杀人呢，这个杀呢主要是杀人，所以他有的时候有杀鸡杀鸭。那但是呢，他这个重真正破五戒特别重的就是杀人，而且是故意杀人。那所以这个要做到这个，并不是每一个人容易做到的啊。那这个是第一点。那所以如果你吃鸡吃鸭，那个是买来的呢，其实只是说轻微的，你边界上就是说助长人家去杀，但是你自己也还没真正杀，所以也不能够说完全破了五戒。那五戒因为是佛陀慈悲为这个初学的佛教徒所设的，那并不是那么严格。所以要真正说的杀人，故意去杀人，拿一个刀然后有很恨恨的去杀，那这个我看你们都做不到。那第二个呢，偷呢，那偷在佛陀时代是说偷五钱啊，那现在我们这里是不管要偷多少钱才算是判死刑的。本来是根据国法，就是偷了多少才有判死刑，但是问题现在呢，澳洲没有死刑啊。那所以呢，真正要能够偷到那样子的情况呢，也不是那么样容易啊。那第三呢，就是劫营啊，劫营是比较麻烦一点的啊，就比较容易，比较多人容易犯的了。那这个是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另外的就是妄语，妄语在五戒当中主要是说在修行上呢，或者未证言证，就是说自己没有证的阿罗汉果，你说我证的阿罗汉果，自己不是佛，你说我是活佛，那这一点是大妄语。其他的小小的妄语呢，都是可以忏悔的。所以大家平时守五戒，有的时候守的不是很清净的，但是那一些很多呢，其实都还是可以忏悔。换句话说，我们还有惭愧心，我们还是不断的以五戒作为我们的一个镜子来提升我们自己。我们心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做一个越来越圆满的人，那这样子的一个愿呢，其实是很重要啊。所以要能够要说完全破五戒呢，也还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不要把五戒当成菩萨戒，菩萨戒是起心动念就犯戒，但是五戒呢是要你真正有那个心，然后又采取行动，然后又真的做了那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才叫做破那个戒。而且呢，五戒呢又可以一条一条的受，破了又可以再去受真义戒，又再重受，所以这个是很慈悲的。让我们呢，只要我们的心一直有向上的心，那一段一次的以这个戒呢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准绳，一个镜子的话，那时时的提升我们自己，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呢，心越来能够越学越清净，那希望呢这个戒持戒呢能够持的越来越越能够清净，那也渐渐的变成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准绳。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比较就不太容易犯问题了。所以这个是对五戒的一种了解，不要把五戒当成菩萨戒。那这当然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做人，那珍惜我们是有我们这个做人的时候有这个能够思考的能力，有反省自己的能力，有坚定自己向上的意志的一种能力，那要善用这一些。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提升自己，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避免我们堕入三恶道去。那这个是说到隐业跟满业，所以要能够做人呢，至少要守五戒，进一步的在福德因缘方面，在慈悲、在持戒、在布施方面再去加强的话呢，让到我们的生活更圆满。
所谓的业是吗？这里讲的业是所谓的业力吧？
是是是，就是他已经累积出来的形成的一股力量，一股力量，对，它是一股力量，它就是同一类的，比如说你十五界的那个那股力量，就让你能够升到做人，它是做人，然后其他的你还有布施啦、很慈悲啦，种种的这一些呢，就凝聚成另外一种力量，就是让我们呢能够圣人嘛，这样子。对，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做善事的时候，有时候那种心机啊，不就是有错综复杂的心机，所以你感得善的这个福报，有财力的那种福报，但是因为你做的时候心不清净，或者是在过程当中陷害了别人，而去达到自己的利益，那虽然然后你得到了，你把这个钱又捐出去。所以这个很错综复杂，所以就变成了会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有钱，他想要布施，但是每次布施之前呢，他都很大的挣扎，然后布施过后呢又很不舍得，然后呢又是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常常制造很多人事是非，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的人他还是很富有，但是你就是发现他很富有，但是呢他跟朋友还是很多是非，在今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相信他过去生也是这个样子。他还是很豪爽，很喜欢布施，但是布施的时候总是有时候布施过后又想收回来，或者是布施过后又跟人家做，人家起争执，反正就是变成就是说，他一方面做好事，一方面呢又造口业，一方面呢又起嫉妒心，所以他所感得的果报呢就很明显就会有福报，但是呢又有人事的问题，就是从他造的因来的。所以呢从这个呢我们看得出呢，这个因果真的是不爽的，真的是就是这样子。Why do you need to drink beer? Big water is better. Water is more healthy. 就不用浪费钱，买 beer 多少钱？你把那钱省起来好了。对呀、啊，对不对？啊，今天晚上就学校跟他收，叫他买 beer 的钱捐出来。这是你想象的。
没有选择的话，
但是我们是你开始龙头就变了。为什么你一定要喝啤酒或者是安眠药才能够睡觉呢？这个会养成习惯，所以刚才我们说微小转广大，当你发现你需要这样子的时候，你要赶快调整，不要让它越来越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药是 drug 就是这样子，它真的有的人就是睡觉之前要吃 Panadol， 他能 Panadol 也能够放松，结果呢你就会天天要吃你才能够睡，就被真的就是很 drug。 对，然后你要仰赖它。所以呢我们学佛为什么我们会尽量不要靠药物，尽量的就是尤其这种麻醉的药物呢，尽量为什么我们如果说觉得太过紧张不能放松，我们要学习，真的要学习自己来放松自己，不要仰赖东西。因为当你如果很紧张你都是要靠药物的话，万一哪一天你去了哪一个地方你的药用完了你怎么办，或者是哪一天你去了哪一个地方没有这些药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完全要依赖，我们要能够自由，何必还要已经自己不自在了还要这么多药来绑住我们。所以要学习自己放下，自己放松，这才是真正的。所以当你发现你需要一点酒让你睡觉， 一点药让你睡觉的时候，尽量的能够，我们要尽量减少，而不是尽量的加长，减少你的那个分量，慢慢的减，慢慢的减，这是很重要。所以不然呢，微小转广大，真的就是这样子啊，这很重要的、啊、对不对？ Yes, Julian、啊、他先问好了。 Yes, 你这里有问题吗？你可以说我想喝汽水啊。你说汽水比较甜，比较好喝啊。你说汽水苦苦的，我不喜欢喝啊。啊？我不会的。其实呢，其实如果你说，你看，如果一个人，每个人常常都有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朋友叫我喝，我不喝，好像不给他面子。但是当有一天医生跟你说你最好不要喝酒的时候，你的朋友问你的时候，你会理直气壮说，跟他说医生告诉我不能喝，你不，当时你不会觉得你对不起你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生命比较重要了，现在你真的怕喝了酒你会倒下去的。所以其实不在于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去拒绝你的朋友啊。其实现在我相信有很多人也知道说酒对健康不好，当然你朋友喝酒你不要当面说，你这样子什么这个，就是尽量找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说我今天想喝水，我今天想喝一点什么，这样子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可以了。他也不能强迫你啊，酒吧是你的啊。对，这个是在经典里面记载的。那个不可能是五戒，五戒是三皈依过后就受五戒，那佛陀不会这么严格要求、嗯、那所以我就说不要把菩萨戒跟五戒混在一起、嗯，Yes, of course, it's the most importan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3 steps is the discipline that help us to develop the good habit. So the 3 steps as a guide, from knowing that not to the most serious one is the big lie, but then we have to understand it doesn't mean that we should then tell small lies. We should try to learn and reduce as many lives as we can, okay? But then that gives the beginners a flexibility or a way to learn, because if you say no life at all, no one would dare to even start and even to step in.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五戒这么放松，那是不是不鼓励我们这个臣子，其实他为什么借次把这一条列出来，就表示已经把它提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又包含了慈悲，让初学的人能够有一个起步的机会。那并不是说佛陀说不，这个未证言证才叫做大妄语，所以其他的妄语你就可以说。其实佛陀是鼓励大家尽量从小的妄语说尽量不要说，但是呢，其他的说了要忏悔，这是很重要，就是说了要心里觉得不好意思，心里要觉得惭愧，心里要觉得说我要慢慢的减少，这才是学界啊。如果不是这样的态度，就说哦还好佛说这个不是大妄语，我就可以一直说，那没有惭愧心，这个不叫做学界。所以其实呢，详细的分析下来呢，五戒它有真正的就是它也把一些小小戒有的也有列出来什么样的忏悔方式啊，在不同的程度，比如说有的你只要自己心里看惭愧就好，有的你必须去找一个人跟他说，我刚才说了一个谎话不是很好，那 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个勇气的啊，你这样子的时候对你来说是一个增长，这个这样子忏悔过后呢，你其实会觉得说，我不要天天去找他说，我一今天又讲一个谎话了，我今天又讲了一个谎话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那你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那你就会减少啊。所以他有忏悔的方式啊，并不是说佛陀就大妄语是那一个，其他的都可以说，其他的说了要忏悔啊，就像这个沙也一样，他的小小的东西。我们心里起惭愧心，我们觉得啊，我们也杀了一个小众生，那我们要惭愧，尽量的减少啊，一样的，所以要有惭愧心，再尽量的去反省自己，这样子的话就会越持越清净。这个是佛陀的慈悲，给我们一种学习的一种机会以及一个过程。好，那这个谈到呢，这个业呢，隐业与满业呢，接下来呢。刚才就有提到说，大概什么时候会受报啦？那这个有没有重业啦、轻业啦的分之分？那这个业呢，我们就说到呢，它有分决定与不决定。那事实上呢，其实怎么说？其实所有的业都是可以说是不定的，都可以可能改变的。那在说到所谓决定与不定，就是定业跟不定业的意思。那所谓定业就是说他的时间什么时候受报，会受什么的果报是肯定的。那不定的就是说他时间和果报呢可能还不确定，可能会改变的，或者是时间肯定果报不肯定啊。但是呢真正来说呢，所有一切都是可变动的，就像我们以前说过啊，这个业到了过去过后呢，要等到果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因缘条件，所以因缘条件改变，它就会有可能改变，看我们习惯是什么因缘。所以照这个原理来说呢，所有的这个业报呢，这其实应该可以说是不定的，都有改变的可能。但是问题在于，有的时候有的业太重到呢，你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个影响力太小，所以就变成很难转哈，而不是说它不能没有变的可能。另外一个就是时间不够，比如说一个人造了一个恶业，他想要忏悔，他马上就死了，他来不及，他没有那个时间，那也会造成就只好去受报了。这个是时间上的问题。那所以呢，造真正的这个叫一切是缘起，一切是无常的这种道理来说的业呢是可以改变的啊，业是可以改变的。那所以这个要谈到呢，什么叫做这个重业呢？重业最重的呢，我们叫做忤逆罪，或者叫做无间罪业。谁听过这个的？忤逆罪就是五种最严重的，那这个呢会堕地狱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避免。那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杀父，杀自己的父亲，嗔恨心杀自己的父亲，杀自己的母亲，这是很严重的。自己的父母是我们最亲切、最有恩于我们的人。也能够杀自己的父母，杀自己的这个杀自己的父亲，杀自己的母亲，这是很重的罪业。第三个是杀阿罗汉，看到一个圣人，你很生气，你杀他，杀那个阿罗汉，这个是很大的罪业。然后弃佛生血，就是伤害佛陀，让佛流血，这也是很严重的。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的，我们是有佛像，所以尽量的就是我们尊敬佛像。那只有这个出佛生血，只有提婆达多呢，有一次想要陷害佛陀，碎了一个大石头下来，但是还是有护法神让那个石头破裂了，但是只有一个小石头敲到佛陀的这个脚趾流血，那这个是出佛生血，哇，这个是很严重。然后呢， 第五个呢是破和合身，就是身团呢是应该和合的，出家是身团和合，那我们希望身团永远和合，来帮助佛法的流传。那如果有谁故意去挑破离间，让这个身团里面的人呢这个起争执，甚至破裂分成好几个党的话呢，这个叫做破和合身，那这个是也是一种很大的恶业。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呢要尊重身宝，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身和合，佛法才能够流传。那所以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 五样叫做五逆罪，也叫做五无间罪啊，或者五无间业。为什么叫做无间呢？因为它会掉到无间地狱，地狱里那个在无间地狱里面呢是很多的，要受很多的苦，没有时间给你休息的，一直有苦，所以你没有时间休息，叫做无间，没有间断的苦啊。那所以这个叫做五逆罪。那这一个呢因为是很重，所以呢一般他这个这个如果说亲生很严是杀了父亲的话，他这个就会做这个亲生完了他就会做地，除非他要去改变他自己，但是有时候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业很重，所以有时候也叫成敬业。敬业其实真正来说他还是可能改变一点，所以就像提婆达多后来这个佛陀还是很慈悲的救助他，所以他一掉入地狱马上又出来了，所以还是有掉地狱，但是呢他时间变成短了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五无间罪，有问题吗？
这无间罪，因为你的
善
苦是连续的话，那他就没有特别的这个所谓的分别苦还是不苦，
对，他只是受苦而已。
那的话是不受苦，一苦是有变众生的苦，
但是他那时候他们是众生，所以他还知道是苦啊，他不是圣人呢。
那他是所谓变众的苦，
他是他
你感觉上是 一种同样的感觉的话，你就没有痛苦。如果其实你换的就好像一个人习惯
躲
在
天
气热的地方的话，还是不热的。
对吧？是吗？
可是一个人从热的地方跑到冷的，在
天气
热的地方，还是有
东西。体表，对。但是在这个地狱里面，他还是在世间，他并不是超越时空，那他还也是有一个我啊，他是一个我。那所以呢，在他有这个感触的过程当中呢，他必然呢就会有这个苦的那种感受。就是 不舒服的感受。
可是他有人的那种思维吗？
如果说这个事情，比如说人不停的鞭打你，鞭打你，鞭打你，都很晕了，然后一口气你就活过来，继续再鞭打你，就继续。
对呀、啊，所以他在停顿的那一段的时候，他会感觉到那种轻松。那但是呢？怎么说，我们现在是用我们人的语言去形容他，去告诉你们他是无间啊。那他或许他一直在那边苦，他就是那么很苦的日子，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语言去形容他的情况啊。那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像你所说的不苦不乐呢？那是圣人啊。如果说他还是这个众生，那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看到鬼一样啊，鬼他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他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语言去形容他，那形容他，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无间，就是说他的这个苦呢受到的苦是那么样的。那在当下的人呢，或许是他苦到没有办法再去形容，他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他们可能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他的感觉器官可能也跟我们不一样，只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方式去形容那个无间之一，这样子。好，那说到这个定业以及不定业， 所以呢，这个定业呢，就是说它是很重的业，受报的时间以及要受的这个果报呢，已经是差不多是肯定的，很难改变的，因为太严重了。那也有的呢，有的时候是时间以及报的不定的，这些大多数是比较轻的业。那所以换句话说，一切业呢都有可能改善的，只要呢我们痛下决心呢，什么样的恶业呢都有可能改变。所以有一些呢，有一些业呢本来比较重的，但是他如果不断的忏悔，不断的向善的话呢，有可能呢这个重业轻受是有可能啊，就是但是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善业，你要非常的努力。所以在这个一部经典叫做《圆意经》，就是譬喻那个圆啊，我们试着做嘛，他就是譬喻说，如果说盐巴他做了恶业，他就是在一杯水里面的话呢，那是很咸。但是如果他开始造很多的善业呢，就好像这杯盐水呢倒在一个大河里面呢，它的盐的那个分量是那么一样，但是因为它是在大河里面、大海里面呢，或者是这个大湖里面的时候，它的咸度呢就没有那么样严重了，所以呢这个所感受到的苦呢就会比较轻。所以而且它时间呢可能会拉长，它会分段来发生，那就比较不会那么样的严重。所以这个是说到说业呢是可以有可能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重业呢是可能轻受，因为一切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呢说业是有改变的可能啊，就是业到了要得到果报之前，那我们所再继续再加入的其他的因缘呢我们在行善啊种种的呢，有可能改变我们所得到的感受。但是呢业是不是坏的，这是我们要了解有两个观念，业是可以改变，但是呢它不会消失，除非它这个果报已经承受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所以只要我们是还是凡夫，那个业永远是跟着我们，像银子一样跟着我们，业力也永远像银子的。但是如果说你修行，你突破了自我，没有我的时候，这个业就没有人好跟了，所以呢那时候就能够解脱。所以就像圣阿罗汉佛陀一样，他们不一定是说过去所造的业完全已经受报了，但是当他们成道过后呢，他们已经突破自我的时候，自由自在的时候，这个业种子呢就好像在水泥地上长不出来了。因为这个业我们说尤其是恶业要能够得到果报，它在我们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它，还有呢它必须它在成熟的时候它必须要有它适当的因缘条件滋润它。恶业它就要贪嗔痴嫉妒去滋润它，它就会发芽生长。那当这个圣人他已经没有贪嗔痴自我的时候，他这业种子没有东西去滋润它，它长不起来了。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做了很大的坏事，他能够马上觉悟的时候，而且能够突破自我的话，其实他就自在了，他那个业力就没有再牵引到他。那但是呢在他这个肉身还在，还没有真正进入涅槃的时候，有时候小小的一些影响力有时候还会再影响到他。
如果你现在讲的话，就是做成道的话就已经突破没有自我的话，就业已经是涅槃成就。
可是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个因果会两个东西，就是没有包括体力，没有包括外在的，好像所以你还是求传心想去，在财产未来，就是你成道了，它自然就产未来，对不对？其实业本身呢，你把业的当成实在的，业本身也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它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因为有一个自我。当这个自我不在的时候，那业呢它透视到这个业，原来业也是因缘条件的，它是空性的。那请问这个业的实在性在哪里呢？
我意思说就是实际来讲，一个人的话，他真的他丢了一群东西，其实还是会藏回来的。那不算是一种这种动作，对吗？
我不明白。
其实你去了一球的话，那一球还是必须被走，那不算是一种选择。
我是体会的。 但是呢，因为树干里面还有一些营养，它有时候还会发芽。但是这个发芽是什么？是这样子不会消失。就像你一样，如果说你以前是做过什么事情的，然后人家对你的印象是哪一个样子的，那你这个已经跟你做另外一个人说，开始的时候人家还是会什么观点的。这些都是属于一种过去的一种印象。那对你说，这个因果，这个当然也是因果，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他还在这个世间，那对这个阿布里玛在这个世间，他这个国王他们对他来说，他是把他当成是凡夫。那我们讲说他的业，这个是不会在这个，如果说他得到解脱过后呢，业种子不会在我们凡夫。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不是在招感新的任何的一种恶业，他过去的这种业呢，也有可能是影响他。比如说，我们说，那些人他也曾到来，如果他还是恶的，他为什么是过去的？所以，但是他知道了，他被人家害死，他真的知道人家害死。所以有一些只要他没有真正进入无明的涅槃，凡夫呢，凡夫认为他曾经怎么样，人家还是会有，那但是他心就知道了。所以只要他还是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秘密，最后我们结论是大不了的，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叫做。对，他是一个解脱，他是一个解脱，他不会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产生烦恼。
那也许你都知道，也许你居住在传世二轮，事实上世间的所有现象都是有的，因果一样，在世间的所有的现象都有因果的结算。那在但是要在谈到真正的了脱归的时候，它也是有自己的知识的这样子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好来解释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提出来，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这两个的包括。因为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空间，我们所接触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物质、人与非物质的关系。
那么法律上的事情算不算是一种因果的实践？
也可以说是一种因果的一种实践。那所以我们就说，刚像刚才讲到，还有几种，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做很大的一个恶业，那他必须要承受一些这个后果。那这个后果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立马上呈现的就是法律上的裁判立马上来呈现，但是呢，根据这个价值观呢，有的时候呢，他自己法律规范的时候呢，还会受到一些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惩罚。
所以佛教是以上法是作为依法。
也不是见的，佛教不一定要提倡的是这个东西，而佛教只提倡说，只是告诉大家说这是有因有果啊。但是就提到说，每一个人都有百变的可能，所以佛教提倡一直提倡的
是，
我们希望呢，他能够呢，如果受到惩罚，希望他能够借这个机会提升。希望他慢慢的重点一个出现，而不是去你需要的，你一定是需要的出现，所以不再进行一次投票者来会就反应大会，那更不可能说要站出来。
那没有一个杀了人的人你看他自己的意思，
这个他自己他自己的意思，那我们也不用去对他判断，那他如果杀了人，那他不断的杀人或许他也是重点的工作，但是你说这样子不公平吗？这个我们也不用去执着这个因果法则，自然我们也没必要。他杀了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要插一口加进去呢？对不对？这样是一种加减上。对啊，他自然会有他的功劳。而且就说没听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种冤冤相报加进来，也是跟影响一个人。
是法律上的
知识上的一个法律上的知识也是法律的裁判，但是问题是法律的裁判呢有很多只是为什么要判刑，第一个呢监狱里面太多人看见太危险，第二个呢就是说觉得这样子呢能够抵制外面的人，就是这样子了，主要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没有死刑，每个人都很怕的，那就是觉得反正没有死刑，辛苦了，但是呢，我再不再进行下去，所以这个有些地方是，但是问题是你不进行反对的程序，因为人既然都有反对的可能的话，那我们来判断他来给他，就是觉得他不能反抗，那但是他反对了，所以下面就是最多是。好，那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你们的问题呢，也许再讲一讲，你们教一下我们自己在讨论一个同类的问题。
share 分享
还有教你
在这星期二照样的我们会有时间静坐在云大那里下个星期四中文达摩班的题目就是日照年会5号到18号四月呢我们会有佛教班
那好刚才听很多人都在几个星期前就开始提到我们有一个佛教班那我就想借此机会让大家知道一下 Talk of Conversation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环绕在佛陀的故事就是讲很推广佛陀的一生让大家知道佛陀一生佛陀的顺路还有佛陀的日常那除此之外我们之前就做了很多能力其实借了很多的阿姆在去讲忘记记住了就是那我们现在需要帮忙的呢就是还有一些一小段的故事我们还没办法找到就是阿姆在来借那就希望说在座各位有谁比较善于画画的或者比较善于做手艺还是你知道一些什么比较善于这方面的做手艺啊画画的那我们必须要这个帮忙因为两个星期就要去做而且第二个空档的人也是需要有这些画画的可以来帮忙画画那也想在这里呢就是想正式邀请大家来那个布利特金带你的朋友啊带你的家人啊带就是带你们可以带着人来参观一下那佛教堂因为你们的事情呢其实对于那些就是也是筹备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的东西只是筹备一个展览我是希望说有人能来看也能让人家受益对于这个事情是
Thank you.
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是什么样的样子的，就在我们身体里的外外运动的时候，就是你们知道的是在不需要的时候，